字架上所留的血成就了和平，使借着它叫万有，无论是地上的、天上的，都与自己和好了。
谢谢。弟兄姐妹平安，各位来宾平安，圣诞快乐。我们的题目，我们的信息是永恒的和平，这是大哲学家康德的梦，永久的和平。和平通常意思是没有战争，没有害怕，没有混乱。和平在一般的意思里面不是非常正面，只是没有那些负面的东西。圣经讲到和平的时候是更积极正面的。圣经里面讲到的和平是为仇的两方和好了，圣经讲到的和平是有安息，圣经讲到的和平是有丰富完美的意思。我们今天人间不多这种和平。小的时候看《战争与和平》这个电影，书到现在都还没看过，没有看完，实在太长了。我妈妈问我说战争好还是和平好，那么小孩子喜欢打仗，男生我喜欢战争。我不知道托尔斯泰要表达的是什么，我不知道托尔斯泰对于战争和平两个东西是不是和平表达的不够好，战争表达的比较好。在我们人间表达邪恶、悲惨、哀伤都比表达幸福快乐要容易，因为我们活在一个痛苦的世界里面，每个人要写悲剧都写得出来，看看自己就知道了。要写喜剧、写幸福的剧，我们写不出来。所以我猜恐怕托尔斯泰写和平，我小的时候印象没错，可能托尔斯泰写和平就是讲这些俄罗斯的贵族常常在皇宫里面的宴会，漂亮的那舞蹈啊，各位大概都还记得，那是奥黛丽·赫本吧，哇，跳得好漂亮。各位，圣经讲到的和平，如果托尔斯泰会写的话，就会写到法兰西民族跟俄罗斯民族和好成为朋友，这可能吗？今天汉族跟日本能够成为友好吗？我们有和平吗？今天犹太人能够跟日耳曼人，或者是有过做纳粹祖先的日耳曼人和好吗？罗密欧与朱丽叶死了以后，他们的两个家族能够和好吗？我们怎么和好？不要去想那么多了。各位，您府上夫妻之间、亲子之间和好吗？我们能够不要太剧烈的热战，能够保持和平的冷战就还不错了。我们需要和平，我们需要和好，我们需要安息，这都是圣经里面 shalom 或者是新约里面那个希腊文 irenus， 英文有一个女孩子的名字叫 irene， 就是和平。我们能够有那种和好，过去的伤害、疼痛都消除了，变成很好的朋友。各位有这种事吗？跟老婆吵架，每吵一次和好了，是更远离了一点的和好，还是更亲热的和好呢？我们怎么和好？两个人吵架， 两个公司两个国家吵架怎么和好，哦，不要讲怎么和好了，我们怎么不继续作战，我们怎么休战，我们怎么能够有个 truce。 在各位可以想想看怎么和平和好。有的时候有杯酒释兵权，两个人吵架，不要吵了，我做东请你们吃饭，握个手来一起来吃饭，这是我们能够想到最好的，造成和平吃一顿饭。在非洲两个部落作战的时候，仇杀的时候，杀得太厉害太多了，就会有联合国的维和部队过去，他们有更好的大炮更好的坦克，两边不要再打了，再打我打你们。这个我在我小儿子小的时候也是这样，哥哥弟弟不要吵架了，不要打了，再打爸爸打。我们用拳头来制止战争，希望能消灭战争，能够建成和平吗？各位，我只是再问一句话，各位想一想，你跟人有冲突，国家社会之间有冲突，蓝绿有冲突，有的时候是仇恨，怎么消除？我们怎么消除民族种族因为肤色因为阶级因为知识而产生的敌对？我们怎么做和平？大家都希望有和平，康德这么聪明的哲学家希望有和平，国际联盟失败了，联合国看起来也失败了，怎么带来和平？用什么方式让两个人能够和好，两造之间能和好？圣经有个很奇怪的和好的办法，我们熟悉这个话，但是不太懂那是什么意思。哥罗西书一章二十节，既然借着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成就了和平，便借着他叫万有无论是地上的天上的都与自己和好了，流血造成和平，这是什么意思？耶稣流血就和平了，就和好了，不懂。以弗所书第二章十六节，既在十字架上灭了冤仇，便借着这十字架使两下归为一体，与神和好了。我们跟神有冤仇，我们跟人有冤仇，这个冤仇要消灭才能够和好啊，这有一点残忍，所以神学家不大喜欢讲这理论，我们等一下会继续讲，就是需要有流血，需要死才能够造成和平。圣经上用这个字不多，圣经上讲到耶稣基督是消除上帝愤怒的挽回祭，希腊文是 hilasterion， 英文旧的翻译叫 propitiation， 挽回祭，息怒祭。耶稣的死平息了上帝的震怒。现在的神学家通常不喜欢这样了解，他们喜欢讲耶稣的死是赎罪的，是除罪的，赎罪除罪没有错，但是他们不喜欢讲一个观念，就是平息了上帝的震怒。因为哦，我们不喜欢有一个发脾气的上帝，我们的上帝必须是圣诞老公公，吼吼吼吼 Merry Christmas， 不应该发脾气的。可是以弗所书哥罗西书都这样讲，启示录十五章第一节，神的大怒在这七灾中发尽了。民数记二十五章十一节讲到上帝的一次大愤怒，对以色列人降下很大的灾难，那个灾难瘟疫的停止是因为腓尼哈杀死了犯罪的人，神向以色列人所发的烈怒就消除了，神的烈怒消除了。在旧约圣经里面就有这样的记载，我知道我们今天有犹太教的专家学者来，在旧约圣经里面有一个这样的仪式， 我不知道犹太人有多少了解，现在这仪式已经没有了，因为他们没有圣殿就没有献祭了。我觉得我在台湾也没有看到这个情形，台湾拜神是很敬虔的，初一十五现在越来越多烧香拜佛的，拜这些神明的，有献那个鲜花水果或者是猪啊献在那里的。你问一下我们当中可能也有人吧，是民间信仰的，献那个东西是干什么的？献那个东西是给神明吃的。那么在西方世界里面也有献东西给神明的，我们有给神明，我不知道现在台湾的这些给神明是干什么。我知道那个西门豹在把那个河伯娶亲的那个坏习惯改掉的时候，跟西方的一些迷信很像。西方的迷信，这个地方有瘟疫，这个地方有一些灾难，这个地方出了一只龙，恶龙，很凶的龙，要它不扰民就怎么样，通常是怎么样，就是把我们师班的姐妹漂亮的送一个去，就是我们每个都有危险送去，那个是让龙让河伯满足他的性欲，这个跟圣经讲的不一样。圣经讲献祭献牛羊，有感恩的，有赎罪的，但是也有一个含义，是平息上帝的震怒。在腓尼哈把犯罪的人杀死了以后，就耶和华的怒气就消除了。神学家不喜欢讲到说神有愤怒，可是圣经里的确是这样讲的，耶和华的慈爱和耶和华的愤怒在圣经里面都有讲，甚至有学者研究过耶和华的愤怒，神的怒出现的次数比神的爱还要更多。我们的神是天天施恩怜悯发慈爱的神，但是我们的神在诗篇第七篇第十一节说，神是公义的审判者，又是天天，我们中文加了三个字，向恶人，天天向恶人发怒的神。原文没有那个向恶人，我们的神是天天发怒的神。哎呦，好像我老公哦，天天发怒。信子的有永生，不信子的没有永生。神的震怒藏在他身上，神的震怒从天上显在一切不贤不义的人身上。神为什么会发怒？为什么正统的基督教根据圣经会说神是一个发怒的神，他是一个会发义怒的神？为什么？因为这个世界上人犯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得罪了上帝。这里的非基督徒们，要请各位原谅，不是要冒犯各位的。当我们说每个人都有罪的时候，这是我们基督教的基本信仰。当我们说人人都有罪，有罪得罪了上帝，惹了上帝极大的怒气，以至于我们要下地狱的，以至于我们活在世上的时候就有经历上帝很多的愤怒，因为我们有罪。很多非基督徒的朋友，我想基督徒也会这样想，我有什么罪？我没有什么罪。各位，我知道你没有杀人放火，我知道你的道德很好，我知道你的学问很好，我知道这个世界上有很多非基督徒在各方面，在文化，在艺术，在道德，在知识上面比我们基督徒要好得多。当我们说，当圣经说人有罪的时候，他在说什么？各位，我用我的儿子做例子，假如我的儿子品学兼优，有彬彬有礼，是一个 perfect ten， 他非常好，他每件事都做得好，在学校老师喜欢他，同学喜欢他，邻居也喜欢他，他很善良，很聪明，很善解人意。 我觉得我儿子真的是这样，不啊，是我现在先不要去谈这个。他很好，他就有一件事情，我也是一个好爸爸，我不算好爸爸，不过假如说我也算是个好爸爸，我把我的儿子养大了，我儿子也都惊艳到我从小对到大对他的爱，他经验他知道，他在我家长大，他的学费他的吃的喝的都是我预备的，他知道，他天天看到我，他跟我生活在一起。可是这个很善良很聪明的小孩子少年人，他从来不喊我爸爸，他从来看到我好像没有看到一样，他什么都很好，他就是看我视若无睹，我好像不存在。不但不喊我爸爸，他在街上看到每个男人，爸爸好。各位，圣经上讲，这个是人的罪。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照罗马书第一章讲的，我知道很多人会反驳，但照罗马书第一章讲的，这个世界上每个人，包括智障的，包括生下来就流掉的小孩子，只要你是人，每一个人都知道有上帝，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信友堂有短宣队，我们会到不同的地方传福音。你到一个乡下，你到一个福音未得之地，那个地方从来没有福音传过去，从来没有福音广播传过去，从来没有人听过耶稣，从来没有人知道上帝，从来都在拜假神的。你去跟他讲，你要有一个认识，怎么表达我不晓得，我今天来跟你讲的神是你知道的。你们会很诚实的说，很多人他不知道这位耶稣，他不知道这位上帝。我知道圣经没有说，圣经没有说你听过福音，圣经没有说你看过圣经，圣经是说明明可知的。对于一个从来没听过耶稣的乡下老太太，你要有一个认识，他知道有上帝，他知道上帝的一切。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我知道他会诚实说，我从来没听过，我没有问你有没有听过。你怎么知道？圣经怎么会说你知道这位神？因为神已经给他启示，神已经把自己的真实告诉他们，虽然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我没有办法跟你辩论，我也不敢跟你辩论，因为你一定会说我不知道上帝。我今天是第一次听到关于耶稣的福音，我第一次知道有一个造物主，我信不信是另外一回事。我第一次听到有这样的事，我承认你可能是这样觉得的，但是圣经上这样说，到最后审判的时候，如果你还没有信耶稣，上帝会跟你讲，你明明知道有我，你故意不认识我。上帝会说服你的。原谅我这样说，这个世界上的每一个人，每一个星球，每一只蟑螂，每一只老鼠，每一个大象，每一棵树，山海万事万物，有意识没有意识的，所有的东西都是上帝造的。最起码我们可以说，所有东西不但是上帝造的，而且根据圣经讲，他们都知道有上帝。所以圣经有讲，星星月亮太阳也歌颂上帝，这个我们不去讨论，也许这是文学的写法，但是人知道有上帝却故意的不认识他。他们故意的不认识上帝做的事是什么呢？故意不认识上帝，一个人说我不认识上帝，不算是什么很大的罪。我的儿子品学兼优，成绩很好，对人很有礼貌，只是不喊我爸爸，这不是什么大罪。但是圣经上讲，当人不把上帝当上帝以后，会在其他的事上也开始扭曲，无知的心会昏暗， 会有各种乘着情欲行邪污秽的事情。人不信圣经里这位上帝，就是把神的真实变为虚谎，然后种种的罪恶就产生了。种种罪恶产生，这个世界在上帝的咒诅之下，我们就亲自接受这种，天天都在接受，因为我们不义，不承认上帝所产生的各样的痛苦。我们都知道，要说有一位上帝，我承认这有点困难。上帝看不到，摸不到，闻不到，五官都接触不到。我承认要说有这样一位上帝，慈爱的上帝，有很多的困难。但是要说人有罪，我觉得一点都不困难。你我夜深人静的时候，思想一下我们的脑袋在想什么，我们对人的态度是什么？我们有没有贪念？我们有没有污秽？我们有没有肮脏？弟兄们，我们看到女人会不会动一念？你说不会，因为没看到也会动。我们有贪婪，我们有罪恶。当人远离上帝的时候，就有各样的罪恶。有各样的罪恶，就是各样的不义。当人不义的时候，就没有和平。所以不只是台湾这几年来我们听到这个口号，正义转型，转型正义，西方也一直都是。我自己感觉，包括哈佛大学江 Rose 所写的正义论问世以前，正义、公义、公平就是一件很重要的事。听说小孩子，西方小孩子最快的一句话就是 It's not fair， 不公平。如果不公平，就没有和平。一定要走过信义路，才有和平东路。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和平来自义，信义之后才有和平。以赛亚书32:17，公义的果效必是平安，公平的效应必是平稳，直到永远。没有公平，没有正义，就没有和平，大家就愤愤不平。什么是正义？什么是公义？简单的说，我在上次讲到也提过，义是你得到了你当得的，但是义不是只是分大饼，义也是做大饼。义是你得到了当得的，做出了你当做的。应该还有一个，不仅你做了你当做的，这叫义；得了你当得的，这叫义；罚了你当被罚的，这也叫义。这是当我们做错的时候需要有。我们人充满了错，我们没有做当做的，我们很多时候也没有得当得的，我们很多时候也没有被罚到当罚的。我们生活中就太多的不平，不平没有平安。罗马书2:9，神将患难困苦加给一切作恶的人，将荣耀尊贵平安加给一切行善的人。其实道理很简单，不做亏心事，半夜不怕鬼敲门。你做得正，你怕人家敲什么门？哎呀，但是你做得正，你不怕人家敲门吗？听说在斯大林的时候，有人说幸福，什么叫幸福？幸福就是我回到家里洗了澡了，睡觉了，今天一天都很平安，然后有人敲门，急的敲门，某某某某某，开门，你被逮捕了。然后你在床上说，同志，某某某某某住在楼下，你敲错了。这是最大的幸福，这是最大的平安。哇，秘密警察不要来抓我，秘密警察不要来威胁我。没有义人，一个也没有，没有义的政府，一个也没有。我们活在世上，不是我们对不起人，就是人家对不起我们，常常都有。我们不知道平安的道路。所以以赛亚书48:22，耶和华说，恶人必不得平安， 而我们都是恶人，我们都没有平安。我再一次说，我没有办法跟你辩论，甚至你真的也许也被把自己的良心压制到一个地步说没有，但是神在最后审判的时候会让你对你做错的事一一呈现在你面前。我们每个人都有这个毛病。哎呀，我从小就听到这些有理想的人讲社会不公平不正义，美国到现在也是这样，这些口号，收入不平等啊， M 型的收入， M 型的社会多么不公平。顺便说一句，什么叫 M 型的社会，我真的到今天还不懂，这个叫什么 M 金字塔的我懂，有些少数的尖端，大部分在底下，什么叫 M 型的我不知道，不过意思应该是不公平，不公平啊，有人太多了，有人太少了，是我们每个人都不高兴。可是如果有机会让你是金字塔上点的一端，那个你又觉得很好了。就是我们不喜欢不公平，但是如果我是优势的话，哦，越不公平越好。各位姐妹，您希望你比别人漂亮一点点就可以，还是越多越好？我们大家一样漂亮，还是我要一枝独秀？没有说我们都希望公平，可是我们每个人又希望自己鹤立鸡群，尤其我这只鸡看到鹤就不高兴。我们有这个痛苦，我们希望公平，我们希望正义，但是我们自己又希望侥幸。圣经里面有一个很有正义感的人，事实上圣经里面讲到有正义感的人跟这个世界上有正义感的人好像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那正义感最后弄错了，用错了。我自己也不讲左右派的事，纯粹讲历史，我觉得苏联的布尔什维克革命那些人是很有理想的，很想要公平的，但他所用的手段可以非常残忍。列王记下第九章二十二节，亚哈的儿子约兰看到他的元帅带着军队不友善的过来，他就问他，问这个元帅耶户说，耶户啊，平安吗？我的将军，我的元帅，你带着军队过来，对着你的皇帝带着军队过来，你是带平安来吗？耶户愤怒地说，你母亲耶洗别的淫行邪术这样多，焉能平安呢？后来耶户把他的国王杀掉了，很残忍的把他国王杀掉了，把他国王的家族也杀掉了，通通杀掉了。他为什么要杀他们？在列王记下九章二十五节有一段很动人的话，我们中文没有翻得很清楚。耶户对他的军长毕甲说，你记得拿伯的死吗？你看到拿伯的血吗？你听到拿伯的哀声吗？耶户是一个将军，是一个元帅，杀人不眨眼，但是他有很强烈的同情心。整个故事不去多讲，这是圣经里有名的故事。亚哈王看中了一块葡萄园，他希望得到这个葡萄园，这葡萄园的园主就是拿伯，他不卖，钉子户，他拒签，没办法都更下去啊！对不起啊，不要讲这些。要怎么办？他拒签的理由不是钱的问题，他拒签的理由是这个是上帝给他家族的，他不能买卖，他要听上帝的话。结果亚哈王和他的妻子就从上帝的律法中找到怎么得这块地，他们捏造消息说这一对夫妻说亵渎上帝的话，然后在公审的时候作证他亵渎上帝。在圣经里面，亵渎上帝你的田产就要交出来了， 你人就要被打死，田产就要交出来。耶户看到这件事，他忘不了，他记得，他就要报仇。整个大地，各位都有这种不公平的血。亚伯是第一个被流血的，拿伯也有血，卖耶稣的犹大也有自己罪恶的血，他们的血都染遍了这个田地。这个世界是使徒行传一章十九节说的雅各大马，雅各大马就是血田 blood field。 这个世界太多不公平不公义的血，但是当我们看到不公不义的事，我们怎么办？往往那些要执行的人就流了更多不义的血。大卫就是这样。大卫有一个特点，大卫、耶户、大卫的儿子亚撒龙，是圣经里面我能马上想到三个非常有正义感的人。耶户有正义感，就把亚哈一家杀了，亚哈的子孙杀了，亚哈的朋友杀了，他杀了很多，他通通是因为正义，跟亚哈一伙的人他通通要干掉，但是他杀过火了，杀一个无辜都是过火的。亚哈的儿子没有夺人家的葡萄园呢，为什么负债要子还呢？各位，我们要怎么算这个账？我们要怎么父亲做错了，日本人的父亲做错了，日本人的子孙也要受这个报应，公平吗？陈世冠牧师在新加坡神学院，我讲这个话也有很多人不太高兴，他在新加坡神学院他有过这样的经验。新加坡也在二次大战的时候被日本侵略，也有一些血泪。新加坡神学院他说有日本同学，每次到了那个纪念日的时候，这日本同学就要再一次的道歉，为他父母祖父母的罪道歉。各位，这个公平吗？如果不道歉，我们又向谁算这个账呢？我们的愤怒很多。大卫受，他很公平，他有正义感，他跟耶户他的儿子亚撒龙都是这样，做错了行恶了，我一定要主持正义。大卫最受不了的就是强者欺负弱者，他受不了狮子抓羊，他跟扫罗讲，如果有狮子抓羊，再危险的事我会把那个狮子打死把羊救出来。他受不了哥利亚那么巨人欺负以色列，他受不了，他受不了有一个有钱的人把一个穷人的羊夺走了。他说这个人该死，当他说出这话的时候，拿单说你就是那人。我们活在罪恶里面，我们犯罪，人也犯罪。今天是圣诞夜，我们这里圣诞夜，我的时间又是要到了。圣诞夜我要用另外一个夜，另外一个故事来结束。我记得是20几年前我刚来信友堂的圣诞夜的讲道，我提醒大家，各位，圣诞夜不是平安夜，圣诞夜是恐惧夜， The Night of Terror。 圣诞夜里面圣经上所讲的有好多的恐怖，第一个恐怖是撒加利亚，在路加福音第一章，撒加利亚在圣殿里献祭烧香的时候，神的使者向他显现，给他报好消息，他太太要生产了。但是圣经上讲，撒加利亚看到神的使者就甚惧怕，天使对他说的话是不要怕。第二个怕的人是玛利亚，这个在英文叫 Annunciation， 宣告，太多人画这画了，画天使对玛利亚讲，蒙大恩的女子，我问你安，神与你同在了。玛利亚因为这问安的话就非常的惊慌，以至于天使说，玛利亚不要怕，我告诉你，玛利亚真的很懂圣经，她知道神同在是祝福，神同在 越深刻越是祝福，但她也知道神同在的祝福常常是在诸多的艰难中。神与约瑟同在，他就百事顺利。圣经用了两次，一次约瑟做奴隶，一次约瑟在做囚犯。约瑟做宰相的时候，圣经没有讲神与他同在。玛利亚知道一件事，神的同在带来祝福，但是神的同在也有很大的十字架同行，所以他会害怕。后来是牧羊人在旷野，主的使者向他们显现，牧羊人就害怕，天使说不要怕。后来是犹大三地的人害怕，他们听到撒迦，听到施洗约翰的出生，他们害怕。后来是耶路撒冷的人害怕，虽然圣经马太福音没有用耶路用害怕这个字，就是有说他们听到了博士讲的话就不安。还有约瑟也是害怕的，你看男的女的老的少的都害怕。约瑟害怕，约瑟发现他的老婆肚子大了，还没有结婚肚子就大了。约瑟不是害怕，约瑟是痛苦啊，他怎么办？玛利亚没有跟他解释，解释了也没有用。各位弟兄，您的未婚妻跟你讲，我肚子大了，不是你的种，也不是别的，这是上帝给我的，你信不信？玛利亚好痛苦，她不能讲，她不能跟约瑟讲，约瑟也很痛苦，她不能问玛利亚你怎么做这种事。到最后她是义人，圣经讲义人就是要照着圣经的话去做，照着上帝的律法去做，约瑟就应该把玛利亚休了，甚至玛利亚可能死。他好痛苦，他第二天要休玛利亚了。神那天晚上，神的时间真的好慢呢，才跟约瑟讲，大卫的子孙约瑟不要怕。各位，平安夜、平安日、平安的生活，将来在天上我们有完全的享受，现在在地上我们的平安是危难中的平安，是真平安，是危难中的平安。以斯帖记里面讲到一个民族的危险，我不知道二次大战的时候犹太人还看不看以斯帖记，我不知道他们看到，他们惊艳到纳粹把他们一车一车的抓到集中营去，一车一车的送到煤气室，他们那时候有没有想到，哎呀，我们的祖先也经历过这样的事，他们被救了，我们没有被救。以斯帖记二章十一节，莫迪改天天在女院前边行走，要知道以斯帖平安不平安，并且后事如何。以斯帖记九章二十二节，这月的两日，普尔节，不是普尔茶，普尔节，为犹大人脱离仇敌得平安，转忧为喜，转悲为乐的吉日。这是什么事？最简单的讲一下哈，对不起，亚哈随鲁王第七年，他做王的第七年，他立了犹太人以斯帖做他的妻子王后。七年过了，五年就是亚哈随鲁王十二年，那一年内很短的时间内发生五件大事。第一件事，有人要杀王，宫廷政变，有两个太监要做这个事，被莫迪改知道了，告诉了王后，王后采取行动解决了这个问题，救了王，这是第一件大事。 第二件大事，王招处女，第二次招处女。一个王招处女的意思，应该就是他不喜欢王后。第三，王不亲近他的王后了。后来以斯帖说，我没有跟皇帝亲近已经30天了。各位，那时候的妃嫔那么多，皇帝30秒没看你，你那就出局了，不要说30天了。第四件大事，犹太人的仇敌哈曼被高升，整个波斯帝国，起码他的首都苏珊城里，对犹太人来讲，笼罩着一个越来越恐怖的气氛。第五个大事，就是哈曼说服了国王，要在一日之内杀尽犹太人。幸好他起这个意念，皇帝也同意这个意念，是在1月。他抽签，就普尔，抽到12月执行。犹太人有11个月的时间想办法解决问题。怎么解决？莫迪改叫以斯帖皇后去跟皇帝讲，你是皇后，跟皇帝讲吧。以斯帖说，恐怕不可能，皇帝已经30天不亲近我了，他不找我，我去找他，会被处死的。各位夫妻们，你们家老公睡在床上，你敲门，老公说，谁呀？我是你太太，进来，你才能进来。如果你不敲门，他不问你进去，你会被砍头。有这种事吗？应该是刚好相反的嘛。以斯帖说，我已经30天没被招了，不招就去要处死的，我猜这是要防止暗杀的。但是他说，我知道犹太人没有别的路了，我去吧，为我禁食3天，我去吧。在伪经中里面有讲，我们的圣经没有讲，以斯帖进到皇宫的时候，进到宝座前的时候，亚哈水鲁王大怒，以斯帖吓得要昏倒了，也有这样的话。以斯帖祷告，上帝熄了皇帝的怒，伸出金杖，不过这是赐经里写的。皇帝心情很好，王后有什么事？各位姐妹，你们回去一定要看这卷书，因为那叫做御夫之道，怎么控制你老公。老公心情很好，老婆烧了很好的菜请老公吃，哎，老公心情非常好。王后以斯帖，你要什么？国的一半都给你。以斯帖知道他要求的比国的一半还多，他知道他老公心情好还不够好，要让他更好一点，怎么办呢？以斯帖说，有一个要求，明天再来吃一顿饭。因为以斯帖实在不知道要发挥什么样的魅力，哦，亲爱的，你好棒哦，你好伟大。我不知道以斯帖在有什么办法能够叫他的先生善变的易怒的对他能够予以予取，他只好说明天再来吃一顿饭。那天晚上又发生了5件事。第一件事，哈曼做了一个50尺高的吊架，要吊死莫迪改。第二件事，皇帝睡不着觉，皇帝今夜失眠。第三件事，皇帝失眠就读圣经啊，这我们都是这样嘛，你睡不着觉读圣经就睡着了，或者听说听康牧师讲到录音带就睡着了。他读到莫迪改救亡而没有被赏的那一段。第四件事就是王赏了莫迪改。第五件事就是哈曼的妻子利西斯希利斯预言， 这句话可能犹太人非常喜欢。如果你的敌手是犹太人，你一定会败在他手下。后面我们今天真的不能讲了，回去看圣经，很精彩，很刺激，很危险，也很棒。犹太人得到平安了，仇敌消灭了。好，我们的结论，仇敌被消灭了，恶人被消灭了，犹太人得平安了。上帝要把平安给我们，上帝要把永恒的平安给我们，永恒的和好给我们。但是上帝要给我们平安，要有公义，公义就是我们该死。上帝要给我们平安，又要把我们消灭，那他怎么做？这就是整个圣诞节的意义。以赛亚书九章六节，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策士，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我们感谢主，耶稣是君王，而且他把永远的公义的和平带给我们，上帝的正义得以在他的身上得以完全，上帝要给人的公和平也在他身上得以完全。在至高之处，荣耀归给神，在地上平安、和平、幸福、和好、安息归于他所喜悦的人，就是我们。我们祷告。天父，谢谢你的恩典，求主同在，恩待你的教会，恩待你的每一个儿女，也恩待还不认识你的朋友，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看到你的真实和美好，开我们的耳朵，让我们听到你对我们的呼唤和你的慈爱，开我们的心，让我们能够接待你。凡接待他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愿神赐福大家。